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在整个历史当中，人类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博得神的喜悦，这深植于我们的本性当中。人们希望他们的命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呢，人类创造了各种虚假的宗教，以提供一种信仰体系，借此可以与神和好。这可能是有的人所认为的，他们一定得救，因为他们是个公认的好人。不管哪种情况，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就是说我们做些什么，神做一些什么，而且想必是最后我们都能如愿以偿。这种虚假信仰正是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所回击的。加拉太城的假教师通过在救恩上增加条件，也就是割礼，正在更改着福音。保罗以极大的激情和热心劝告加拉太人，为要叫他们认识到这种教导是错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背景。加拉太是罗马的一个省份，位于亚细亚中部，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中部。因此呢，加拉太书不像新约中的其他一些书信，只是写给了单个教会。加拉太书是写给了一群教会，也就是在加拉太省的所有教会。保罗最有可能是在他的第一次宣教旅程期间，在加拉太南部城市建立的这些教会。特别是我们在《使徒行传》这卷书当中看到，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和特庇都建立了教会。那么在建立这些教会和写这封信的中间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在《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当中读到，在保罗离开加拉太教会后，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些犹太人通常被称为犹太派基督徒，他们教导说，外邦人想要成为基督徒，仍然需要守旧约的律法。现在看来，这些假教师他们并没有直接拒绝基督，事实上他们有可能已经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但这些假教师正在做的说明神的百姓必须继续遵守律法。所以根据他们的说法，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先遵守律法，特别是割礼。他们正在教导一个虚假的福音。这些假教师出于两方面的动机。首先，第一方面，他们害怕受到逼迫。在所有人当中，犹太人得到了罗马法律的豁免，不用遵守罗马帝国的宗教。所以遵守犹太律法可以使人免受犹太人和罗马人的逼迫，这是第一个可能的原因。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呢，他们想以自己的行为夸口。所以这封信的目的是清楚的，为要驳斥犹太派基督徒的错误教导。保罗在信中重申了唯独因信基督称义的真福音。那么 保罗是如何回应这种错误的教导、对他的权柄的指控以及对福音的曲解的呢？具体的说，他给了加拉太读者要记住的两件事以及要做的两件事。我们先来看要记住的两件事。第一个要记住的事情是福音直接从神而来。首先，有人声称保罗或其他人为达自己的目的发明了福音，并且编造了核心信仰教义。保罗对此说法进行了驳斥。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从前两章的语气和所做的解释来看，似乎犹太派基督徒正在诋毁保罗使徒职分的真实性，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反驳了这种错误。保罗不仅重申了自己的使徒职分，他还证明了自己直接从耶稣基督领受了启示。他在第一章11-12节当中写道：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为了强调这一点，保罗揭示了他从逼迫基督徒到为基督的缘故受逼迫的巨大转变。所以保罗证实了他所传的福音与起头所教导的福音是一致的。请注意，在第二章当中，保罗并不认识犹太教会，但他们确认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与初期教会所教导的福音是相同的。他们所持守的信仰和保罗从前所逼迫的信仰是相同的，所以他所传的福音要早于他的悔改和他的使徒职分，这非常重要。然后呢，保罗用事实证明他所传的福音与使徒们所证实和认可的福音是相同的。保罗讲述了与使徒们的一次会面，这次会面呢也非常重要，因为他证实了是神感动了保罗，并证实了教会的柱石，就是雅各、彼得和约翰都赞同保罗所传给外邦人的信息。这就是对保罗编造了福音并发明了基督教这个观点的回应。但是对那些声称福音是信心加上行为之人，我们如何回应呢？这就引出了关于福音我们必须要记住的第二件事情，唯独因信称义，也就是唯独因信基督称义。保罗对此非常清楚，我们得救唯独依靠基督，并不是依靠我们的任何功劳。加拉太教会里的辩论引出了极其重要的问题：遵行律法是为了称义吗？律法的某些部分，比如割礼和某些节期，对救恩是必须的吗？保罗在2:16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答复。他写道：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可能是整卷书信的关键经文。这节经文警告说，律法对于称义不起丝毫作用。我们应该让16节的最后部分回荡在我们耳边：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保罗明智地祭出了被视为犹太派基督徒祖宗的亚伯拉罕。他指出，亚伯拉罕正是唯独因信称义的典范。亚伯拉罕并不是因遵行律法称义，而是因信称义。接着保罗预料到了读者的下一个问题：如果律法不能带来救恩，那么律法的目的或者价值是什么呢？保罗首先说，律法的本意不是为了带来救恩。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的吗？断乎不是。 如果曾经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所以律法并不反对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应许就是神要赐给他的，并叫万国因他得福。律法既不能叫人得生命，也不能使人称义，相反，律法是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这样，律法是我们殉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你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保罗告诉我们，律法充当了一位严厉的校长或导师的角色，严厉责备我们的每一个罪，使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一位救主。然后保罗继续更具体的论述唯独因信基督被神称义的意义。律法与福音或者恩典之间的差异，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很有帮助。所以在反驳这种错误教导时，要记住两件事：福音直接从神而来，以及福音信息的内容是唯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如果我们想要终身持守合乎圣经的福音，接下来就让我们考虑要做的两件事情。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要为福音真理而战。有些东西是值得为之而战的，福音显然是值得为之而战的。使徒对此的指示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步呢，不要被假教师引诱离开真道，而是要坚决抵挡那些更改福音的人。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这是第一步，不要被假教师引诱离开真道，而是要坚决抵挡那些更改福音的人。那第二步呢，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保罗知道有人反对他，但他问道，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常常惧怕人，但保罗在这里说，不要惧怕人，要惧怕神。这是第二步。那第三步，为福音而战的第三个方面是，就算我们所敬重的领袖或者其他人在有关福音之事上有严重错误，我们也要坚决加以反对。这正是保罗在发现彼得犯错时所做的。当彼得因怕人而与外邦人隔开的时候，他就落入了这种情况当中。有趣的是，就在几节经文之前，保罗称彼得为神所感动做了使徒的，并称他为教会的柱石。然而在十四节这里，保罗却在讲述他如何因着彼得的错误而责备他。那么对此我们该如何应用呢？首先很简单，不要自己行动，但是呢要采取行动。加拉太书暗示最后是由教会全体会众负责判断他的领袖。记住，这封信他是写给教会的，而不是写给某个教会的领袖或者一群长老的。保罗因为教会的成员，那这些都是出信的基督徒，他们迁就这些假教师而责备他们。保罗在一章八节明确地说，就算他是使徒，若传福音给他们与他们所领受的不同，他们就应该拒绝他。保罗假定他的读者知道福音，或者应该知道，并且他们有能力和责任纠正那些教导错误东西的人。我们要恒切祷告，常做准备，随时抵挡错误的教导，以保守教会的见证和福音的纯洁。其次，保罗这封信劝勉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时刻保守我们 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自由。在第四章，特别是在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当中，保罗证明说，那些想要遵守律法之人反而成了律法的奴仆。至于福音，保罗告诉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耶稣已经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脱离了罪和罪的刑罚，脱离了神的愤怒。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知道，任何想要讨得神的喜爱和认同的企图都是徒劳和无益的。看到了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如何用它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自由去爱别人，而这正是在成全基督的律法。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样一来，保罗从这里得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不可将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和犯罪的机会。相反的，我们不再被罪辖制，我们完全可以活出舍己爱人的生命来。保罗从来不反对人们遵守律法，他只是反对他们所坚持认为的需要遵守律法才能得救的观点。所以保罗就可以首先劝勉加拉太人不要再做律法的奴仆，然后呢，再转回来告诉他们律法所要求的很多事呢，还要去做。这里的区别在于，我们基督徒遵守律法不是为了赢得神的喜悦，而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理当活出与神儿女的性情相匹配的生活，以便借着我们更新的生活来荣耀神。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渴望讨我们救主神的喜悦。我们如何将这些自由的原则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呢？要保护在基督里的自由，既要反对律法主义，又要反对自由主义。我想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赞同割礼是救恩所必须的，对不对？我们不会赞同。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会同意，我们唯有借着信靠基督才能得救。然而即便是基督徒，我们的生活也常常渗透着律法主义，所以我们要时常省察自己，你是否有时候想以自己的好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呢？若是这样，你就是忘了只有基督的义才可以使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你是在靠着自己多年来稳定的灵修和成为教会的一员，甚至成为教会的典范来赢得神的喜悦吗？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是否认为自己无论如何总得承受犯罪所带来的惩罚，以至于看不到神的恩典呢？这些都是我们有可能陷入律法主义的思维方式。要想抵挡这样的想法，我们就需要不断地给自己传福音，以便提醒自己，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罪，献上了完美的祭，并且他那完全的公义已经归算给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他用自己的宝血完全买赎了我们，因此我们现在在他里面是永远安全的。同时呢，正因为得救是靠着信心，所以我们不要滥用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加拉太教会以及今天的教会都会遇到来自神国敌人各样的攻击。面对这些攻击，我们要始终持守唯独信靠基督的真福音，以及真福音所带来的自由、爱和基督的义。我们要为福音真理竭力争辩，抵挡那些混淆福音真理之人，要致死肉体的情欲，顺着神的灵行事。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概览的是加拉太书，国度的敌人。我们会看到保罗他带着一腔热血，带着热情，在面对这些所谓的国度的敌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叫信奉犹太教的人啊，他们也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会把一些非常复杂的以前守旧的一些观念、一些宣传带到保罗传福音建立教会的地方。保罗对此非常的愤怒啊，他就写了这样一封信来抨击，来说明福音究竟是什么啊。当然他这里面也说了，比如说福音直接从神而来，还有唯独因信称义。那听了也看了今天这一课之后，我们对于保罗他的态度，以及对于保罗所宣讲的信息，甚至包括加拉太的教会，我们会有怎样的理解呢？
我看到保罗他对于神的真理，对于福音的这个持守，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因为我看到保罗他真的是为了福音而战，因为他看到当加拉太人他们所接受的这些福音跟他所传的、跟他所领受的不一样的时候，他是勇敢地站出来，他会指出这些错误。
对，我想加拉太书他针对的问题主要是假教师的问题，而这些假教师呢，他们的错误主要是在于他们是过于看重了律法，以至于呢就跟因信称义的这个基础教义和基础核心的教义相违背了。所以我特别赞同资料里面所说的，保罗从来不反对人们遵守律法，他只是反对他们所坚持认为的需要遵守律法才能得救的这个观点。但是在生活中呢，其实让我们感到困惑的就是，那既然因信称义不是遵守律法，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遵守律法的呢？其实不是的。那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个比方，比如说思雨她是多多的妈妈，她每天呢都会陪伴多多，给多多弄饭啊，给她洗澡啊，洗衣服啊。因为她是多多的妈妈这个身份，不是因为她给多多做了这些才是多多的妈妈，而是因为她生了多多，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这是唯一的，就是她生了多多，她是多多的妈妈。但是她为多多做的这些事情就相当于律法，就她因为基于这个妈妈的身份，她必然的要去为多多做这些事。所以呢，不能因为她是为多多做了这些事情才证明她是多多的妈妈，而是因为他生了多多。
我来采访一下思雨，你绕过来没有？绕清楚没有？
对，我觉得就是唐曼的例子确实是很生动哈。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在行为跟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行为不是得救的一个主要的条件，但是呢这个行为呢也是需要有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是因为靠着我们的这些好行为来赚得这个救恩，但是呢我们是需要有这个好行为，而不是把这个行为去掉的。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就是把这个救恩是活出来的。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是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先前是信奉犹太教，那现在呢其实他们在犹太教的基础之上又接受了耶稣基督，是叠加的。但是保罗要表达的就是耶稣基督 是一切福音的核心，在此基础之上，如果你再增加什么，因为他表达了嘛，有的福音假福音呢是减少了什么，但是有的福音是增加了什么，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之上增加的东西，他也会让你所传的不再是真的福音，而是假福音。
对，
保罗所抨击的正是如此。
没错，所以呢，我对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我们信仰的应用。那所以简单的归纳一句话，就是我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就是不是因为我们行了很多律法，而是因为我们信神的儿子。但是呢，我们既然是已经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就必然的要去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这个逻辑它是有一个秩序的。假如说这个秩序搞错了，那就变成了就像这个加拉太书当中所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秩序搞错了，我们把这个律法摆在前面，就是要去行割礼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放在前面，那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因果关系给搞错了。
是是是，就是因果关系前后顺序都搞混了，也因此造成保罗一定要出来讲清楚，免得让别人听到的福音是一个错谬的，是一个颠倒的，是一个不合适的，也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福音，所以他如此的去抨击。当然呢，我觉得刚才思雨也提到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也能够看到保罗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就是他不是针对一个人，他是针对你所传讲的信息是不合福音的，他就要出来指正。
是，
他永远的都是在捍卫福音。那也正是在这卷书，我们甚至看到他会对于那些有名望的使徒都要发出抨击，因为他所做的完全违背了福音，以至于他要如此去做去行。
是，这也让我想起了，就是我们对于无论是牧者的分享讲道，还是我们听别人的分享，其实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分辨的心。保罗他其实针对的就是一个错误假教师的一个教导嘛。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假师傅在现今的时代也是有很多的，所以也是要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我们在网上听到也好，我们在别的渠道，或者我们去参加一些其他的这些聚会也好，其实我们对于讲台上的信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颗分辨的心，因为很多人他会接受一些错误的教导，其实也不知道的。但是这里呢也告诉我们，其实错误的信息呢，错误的教导呢，是会迷惑我们的心的。
是，所以我们要警醒，要分辨。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加拉太书《国度的敌人》，来自于这些假教师、假师父所传讲的假福音，他们在福音之上增加了很多的内容，这就让福音变成了假消息。所以我们在如今的环境和条件下，依然要回到圣经当中，学会去分辨，学会去斟酌。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真理是神的话语，真理是信仰的根基，持守真理不畏惧，挺胸昂首往前去。